大家好，今天我想和你们聊一项很有意思的阿尔茨海默病研究。这项工作来自阿尔茨海默病期刊，发表于今年4月。研究的核心观点是，我们能不能通过简单的言语测试来检测阿尔茨海默病，效果能不能跟标准的认知检测和脑成像比肩？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个方法特别有意义，因为它便宜、快速，不需要复杂的设备，甚至可以远程进行。这对医疗资源有限的地区，特别是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遇。正文。让我先解释一下研究的背景。我们都知道，早期诊断阿尔茨海默病很关键，但是目前的诊断手段要么需要复杂的神经心理学测试，要么需要昂贵的脑成像 MRI PET 这些。这些检查不仅成本高，对患者来说也是负担，尤其是在资源紧张的医疗机构。那有没有可能用更简洁的方法呢？言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切入点。我们日常说话的方式其实反映了我们大脑的认知状态。这个研究团队就想到了，能不能用语言流畅性测试，也就是让患者快速说出属于某个类别的词汇，比如说说出你能想到的所有动物，然后通过分析他说出的词的特征来判断是否有阿尔茨海默病。他们研究的对象是拉丁裔人群，这很重要，因为很多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数据偏向于特定的人群。针对拉丁裔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团队收集了患者在言语流畅性任务中的发言，提取了两类特征。一类是词的属性，比如词的长度、频率，多少人在使用这个词。另一类是讲话的节奏和时序特征，结果很令人印象深刻。单从言语流畅性特征构建的分类器，其 AUC 达到了 0.84。 这是什么概念呢？为了对标，他们同时测试了其他方法，传统的认知测试，比如情景记忆测试的 AUC 是 0.90， 执行功能测试的 AUC 是 0.79， 结构脑成像，也就是测量脑灰质体积的 AUC 是 0.90， 言语生物标志物的 0.84， 在这个序列里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相比之下，功能性脑连接的特征 AUC 只有 0.65， 言语特征显著优于它。那言语特征具体反映的是什么呢？这里面有很有趣的认知学含义。研究发现，四个言语特征对区分患者和健康对照最重要。第一个是词的音素长度，也就是这个词有多少个音节。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倾向于说更短的词。第二个是音韵灵域，这是个音韵学的概念，指的是与某个词在发音上相似的其他词的数量。患者说的词其音韵灵域往往较小，说白了就是偏向于更独特、更不常见的发音。第三个是词频，患者明显倾向于使用更高频的、日常生活中更常见的词，这可能反映了患者在更复杂词汇的获取上出现了困难。第四个是力度，也就是概念的具体程度，患者的表述更模糊、更不具体。这些特征的背后是什么？很关键的一点是，研究团队进一步分析了这些言语特征和大脑结构的关系。他们发现，词频和音素长度这两个特征与右侧眶额皮层和右下额叶回的灰质体积减少存在显著相关。这两个脑区在认知控制和词汇获取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就是说，患者说话时的言语特征变化直接反映了这些认知相关脑区的萎缩。这是一个很好的生物学验证，说明这些言语特征不只是统计学上有意义，而是真的反映了病理学变化。还有一个重要的点，这个研究中 用的是言语流畅性测试。这是什么？就是一个简单的认知任务。患者在一定时间内说出尽可能多属于某个类别的词汇。整个过程可能就几分钟，可以通过电话甚至视频完成，不需要任何专门的设备。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这项研究的意义。从临床角度，言语生物标志物提供了一个新的、便利的检测途径。它的成本远低于脑成像，时间负担也很小，适合在基层医疗机构推广，特别是在医疗资源有限的地区，这可能成为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工具。从科学角度，这项研究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认知衰退如何表现在言语行为上，以及这些表现如何与脑神经影像学特征相关联。这不仅对诊断有帮助，对理解疾病机制也有启示。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研究的局限。这是一项横断面研究，是一个时间点的快照。后续的纵向研究会进一步验证这些生物标志物的预测力。而且虽然研究针对拉丁裔人群，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复现也很重要，但总的来说，这项研究展示了一个很实用、很有希望的方向，用简单、便利、成本低的言语测试来补充或者部分替代昂贵的影像学检查。在全球化背景下，这对改进欠发达地区的阿尔茨海默病检测能力有着很大的潜力。好的，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